弟兄姊妹，又到了每天借着神的话与神相交、圣徒相通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与大家举的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3:23。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这节圣经很显然是针对22节所带出的一个信息，那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命令，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呢？所以23节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明的答案，那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彼此相爱。这两条命令实际上反映出人生在世的两重最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两个非常基要同时又是非常明确的命令，那就是信他儿子名和彼此相爱。所以这样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总结先知和律法的总纲的时候给出的两个命令，一个是尽心竭力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或者叫做爱邻如己。这样就反映出神啊启示的前后呼应，前后一贯性。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命令进入进一步的分享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这节圣经的总体的经义要有一个把握。那么这节圣经的经义到底在哪儿呢？啊，它的关键的字、关键的词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是在这个旧字。那么这个旧字从19节到24节，我们发现已经有不少的旧字了。同时我们仔细的研读的时候又发现隐含省略了不少的旧字，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破解，有一个基本的回顾。那么从19节就给我们看到了，若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呢？就知道我们属真理，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所以就可以安稳是省略掉了。到了20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在神面前若是已经行出了彼此相爱的人生，但是良心因为过分的敏感对我们产生了一种控告和误判，所以神的心比我们心大，神依然接纳我们、悦纳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就可以在神面前安稳。到了21节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真正若行出他的旨意，我们良心不控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然后接下来22节我们祷告就蒙垂听，神就给我们成就。到了24节怎么样呢？我们若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然后神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旧字省略掉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旧字结构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么一方面在旧字这个前半部分谈到了是我们在地上可以操作、可以执行、可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是每天切实彼此相爱。那么在旧的后边所引出的一个果效、一个结果，却是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但是又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就是在神面前安稳，那就是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就是属乎神，在神里面，那就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等等等等。所以旧字后面所带出的完全是一个属天的信息、属灵的信息，是神只有神能掌控的信息，只有神能赐给的信息，不是我们所控制的信息，但是分明又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信息等等。所以这样你看到吗？我们就看到旧字把这天上与下、天上与地下、形而上与形而下、人和神我们可以操作的和我们不可以操作的不可以控制的同时又是我们梦以求的，这两种关系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两种事物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到了23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旧字有所不同。那么旧字前面的东西是我们不可预知的，我们是不可知晓的，那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神是丰富的，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应该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旧字的后面却把神的命令的经义给我们总结出来了，那就是在人与神的关系方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们彼此相爱，那这样就把神的所有对人的一些旨意高度浓缩概括起来了，同时又是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把握、可以操作、可以执行的，同时神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又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这带出的两个基本的命令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诉求、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本能。就跟小鹰最后它一定会飞，它不仅老鹰必须强调它要飞，同时小鹰慢慢长大成人它也愿意飞。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就是这个旧字的一个奥秘，旧字结构。当我们看到这个旧字的时候，常常反映出神的愿望、神的体谅、神的恩典，要把一些不可测度的同时又是神的儿女梦寐以求的东西真正简单化、 看，让我们真正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可以执行。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用三人同心法进入圣徒分开的时候，首先我们发现当时一次教会的会众一定有一个典型的现象，也就是他们对神，对他们所行的旨意有误解，同时对神的这样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愿望和性情有误解。那么首先他们认为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难以测度的，应该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无论怎么样也很难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必须首先满足摩西的613条的律法，所以每一条律法都要刻苦己身去行，最后使自己陷入一种繁文缛节的律法主义的一种人生当中，所以就陷入了魔鬼的圈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以色列教会深受律法主义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还有一批人深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也就是他们认为肉体是肮脏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进入一种完全的宗教的一种奥秘的追求状态，以为这个灵纯化以后，脱离了肉体以后，进入了某种奥秘的状态，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这些启示才是蒙神悦纳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只有那样我们在神面前才可以坦然无惧，才可以安稳。所以这两点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神让我们切实的能够彼此相爱，同时神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非常简洁的一个事实，就可以与神修好了，就可以与神和好了，那么彼此的切实相爱就可以满足神的心意了所以当时的教会不明白这道理，所以他们才陷入了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和诺斯底主义误区，最后陷入魔鬼的圈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分辨的原则更进一步的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我们会发现属世的一些帝王，属世的领导，属世的甚至婆媳之间都有违于神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和神这样的一种非常清晰明了的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儿女所颁布这样的一种旨意比如说婆婆，我们说小媳妇是很难伺候着婆婆的，那婆婆不仅在各个方面都要求这个小媳妇，同时还要小心的看到她的脸色，要体察她的心情，所以我们说婆媳关系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非常难相处的她把一个非常难以负的恶加到了这个儿媳当中，是因为她以前的婆婆也曾经也这样虐待她，所以她要报复，她要行使这个婆婆的主权，所以我们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她熬成婆了，他又用这种办法对待他的新的儿媳这是我们人间民俗当中给我们看到。那么中国的所谓的帝王术权术士，让我们的帝王变得非常难以琢磨，我们有意的拉开这个帝王和臣子的距离，让这种臣子对帝王采取一种真正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战争状态，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讨好这个帝王，这样就造成一个巨大的威慑力量，使这个臣子不敢造次，不敢轻举妄动，永永远远的都是一个动辄得咎的一种恐惧战争的状态，这都是我们人间的一个堕落的人性当中所带出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世俗的一些领袖甚至我们教会的那些属灵领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毛病呢？我们在真神面前，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超越，神是这样的崇高，神是这样的威严，神是这样的丰富，但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却是这样的简洁明了让我们真正可以明白，可以接受，可以操作。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到神的气质，神的性情是多么的奇特了没有？你看到神给我们的要求是多么的简洁明了了没有？这两重关系，这两重关系带出的两个基本的要求、基本的指令，又是多么的可以执行、可以接纳、可以操作吗？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力的出来。那么灵力的出来，我们首先发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神带出的这样的两个命令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以前已经谈过，基督教的真理观就是神的旨意，当神把这样的旨意带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是一切所谓形而下的一些现实、一种现象、一种过程、一种事件、一种事实的展开的一种根据。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有这样的一种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灵界已经既定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这种有限界，我们在这个被造界，我们就要展开神的旨意。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奥秘，一个属天的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应该展现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愿望和 神的性情都要出来。那么神的恩典就是看到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在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和追求一些繁文缛节的律法主义的东西，所以他心疼我们，就把这样的命令非常简洁明快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执行，同时反映出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我们可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同时神的性情就是一个爱的性情啊，一个透明的，一个简洁明快的，一个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地上看到主耶稣基督当真正的周游四方行善事的时候，神就赐给他圣灵，而且是没有限量啊，神就喜悦他，而且要把他提到至尊，提到最荣耀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主，只要是我们在地上能够相爱，我们相信神悦纳我们，最后会给我们美好的奖赏。所以我们要做回正神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这样简明扼要提出来，不让我们再次陷入律法主义的那种泥潭，也不让我们追求虚无缥缈的是诺斯底主义的那样的误区，让我们单单在地上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同时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就可以了啊！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这是恩典的福音，所以你的话语实际上是真正的让我们轻省的啊！我们的恶你赐给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负担的，同时你与我们一起负担，你不仅与我们一起负担，你还赐生命让我们有这样的本能可以行出这样的责任。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自由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最后我们将活出神台，首先人物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一所教会，我们是不是对神的一种命令也有许多的一些臆测和猜想，是不是陷入了中国文化当中那种天意自古高能论，甚至像孟子说的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认为神的许多的性情神的旨意完完全全不可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在这节圣经警醒，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个命令是简洁明快简单明了的，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应该可以操作，尤其是神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能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感谢赞美，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能够过出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的人生。难怪使徒老约翰在晚年被人抬到教会的时候他的祝福的话，他的赠言都是小子们的彼此相爱，小子们的彼此相爱，小子们的彼此相爱，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历史的记载原来是说要深深地把握到神对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意，让我们彼此相爱就满足了神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原来是神儿女记号，原来是荣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原来是神荣耀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也有责任能够去唤醒那些执迷不悟的许多的信徒，他们在追求一些律法主义的东西在追求许多奥秘主义的东西，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唤醒，要回到切实的彼此相爱。当追求奥秘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瞧不起一些简单朴实的信众，当他们追求律法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会责怪，就去批判，就会论断许多人，反而他们更加不能的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赞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义的观点。那么经义的观点，我们对神的理解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天意自古高难问的这样的思想，认为天高高在上，同时也有孟子那些东西，就是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也就是神的一些心意是我们真正的很难了解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对神有一种排斥感，有一种拒绝感，有一种敬畏感，以神对我们要求我们完完全全的不可得知，所以神孔子才有敬鬼神而远之才有一种真正的不能够谈神的东西，因为他认为神太奥妙了神的所有的想法都不知道了，与其这个去想神的事，不如把它放在一边，所以这就是孔子的一个消极的看法。所以在这样的思想当中，所以中国人很可能都受这方面影响，认为神是很难了解的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就要归正，原来我们信仰这位神虽然崇高，但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是简单明了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要进入经义的关联，那么神让他的儿女能够切实的每天彼此相爱，能够遵守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让我们能够承担每天的基本的一个责任，所以神没有给我们加添很大的恶 换句话说，神是非常容易伺候的，神不是多事的神啊，神是一个非常这个省事的神啊，神是非常容易伺候的神。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我们作为属灵领袖，作为企业领导，我们是不是就像婆婆真正虐待这种小媳妇儿一样呢？让员工不停的看我们的眼色，不仅看我们的眼色，还要看我们的司机、秘书、我们的老婆、我们亲友、孩子，甚至小姨子的眼色等等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这句话都要警醒。所以神实在是一个恩典的神，让我们真正可以形成一件非常简明而了的这样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取悦于他，他就悦纳我们。所以我们作为领袖也应该这样，我们要把一个任务的精义告诉员工，让员工发挥他的积极性、主动性、主观能动性啊，他们能积极的做，而不要强加许许多多的繁文缛节啊，把他们压得要死，最后完全无力承担。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从神那边得智慧、得领导力啊。我们今天就。